作者哈，他写了一本书啊 ，Herbert Lockyer 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圣经中所有的妇女》。那其中有一段呢，就是用这个英文的 mother 啊，前面第一个字母啊，来描述这个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啊。他说这个 M 代表是这个 million 啊，许多众多的意思哈、啊。我们实在是从父母那从母亲那里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数不清的恩典，数也数不清。从怀孕九月十月啊开始啊，到儿女长大成人，这是许多的恩典，是我们等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才慢慢能够体会得到的，实在是太多了啊，数也数不清啊。O 代表 old。意思说母亲正在渐渐的老去啊，真是母亲很伟大，把她最这个美丽最美好的年日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自己的儿女啊，等儿女长大的时候自己也变老了。所以看到母亲脸上的皱纹的时候，你要思考啊，那里面有她许许多多的辛劳。所以箴言提醒我们说，母亲老了你不可藐视他。 T 是代表 tears， 表示他为儿女所流的眼泪，真的是生产的时候会有痛苦的眼泪，当他母乳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所流下的这个痛苦的眼泪啊。当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哈，要跟孩子们一起承受这个成长之痛，也会流下很多的眼泪。等孩子长大以后，会离家的时候，又面临这样分离的痛苦，真的是在母亲的眼泪当中，你可以看到母亲对儿女的那一种的关怀，对他们的爱。H 是代表 heart 啊，是指母亲那样一颗的心哈，他心里真的是装着他的孩子，他的那个细心的照顾啊，他的那个精心的安排呀、啊，他的那个耐心的等候，他的这个爱心的包容，苦心的劝导等等哈，都体现了母亲对儿女那样一种无私的一种的爱。E 代表他的 eyes， 代表他的眼睛啊，表示母亲那个爱的眼睛啊，他的眼神。你会发觉哈，母亲对儿女的反应，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母亲对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敏感，好像做了母亲以后，突然他的听觉、他的眼神都变得非常的灵敏啊。很多的孩子在那里玩，突然一个孩子哭了，哇，妈妈很快就知道哈、啊，那是自己的孩子啊。这是母亲经过那个怀胎啊，经过那个痛苦把孩子生出来以后哈啊，经过这个痛苦以后，在痛苦当中产生的那一种跟儿女的那一种很亲密的啊一种的联系。R 他是把它解释成 right， 说母亲总是对的哈。当然我们知道啊，人都是有限的哈、啊，不可能母亲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但她背后的那一种的关怀，那一种的爱心是不会错的啊。母亲对儿女的爱，值得我们常常去纪念。母亲的爱是很伟大的哈、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神用母亲的爱来向我们描述他对我们的爱啊。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哈，66章13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上帝看地上的各种各样的爱，他找到了一种的爱，最接近他对我们这个上帝的儿女的那一种的爱，尤其上帝对我们的那样一种的安慰哈，是母亲的那样一种的安慰最接近的一种的安慰。所以感谢主哈，上帝赐给我们母亲，也让我们借着母亲能够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那样一种的爱和关心。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圣经中的几个母亲的样式，有的是正面的榜样，有的是反面的见解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的功课啊。所以第一个圣经中的母亲就是夏娃，众生之母。弟兄姐妹，你们提到夏娃的时候，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啊？那就是他犯罪，对不对啊？吃那个神不允许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都是夏娃犯的错啊。 很多人就去责备他啊。这个跟今天的母亲也差不多啊，很多时候家里尤其是留在家里的母亲啊，家里不干净了啊，都是妈妈这个做得不好，哈哈，儿女身体生病了啊，这个营养不够好，长得不够健壮啊，妈妈的错啊，孩子这个功课不好，谁的错啊，都会去责备那个妈妛。所以当初夏娃也是哈，大家一想起她就觉得哇，她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包括她的丈夫也是，对不对啊？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啊，这个耶和华就出来啊，说你们在哪里？问他们说，谁告诉你们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是对亚当讲的哈。亚当那人就说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女人的错呀，哇，这句话讲得很，真的是没有一点的感情在里面哈，跟当初他追求夏娃的时候讲的甜言蜜语完全不一样哈。第一次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他说：“哦，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哇，这个讲的多甜蜜哈！”一讲就讲到夏娃心里去了哈。这个女孩子绝对抵挡不住这样一种的这个话语哈，那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你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初多会讲话啊！这个亚当当初真是谈恋爱高手啊。就这个弟兄要学习他的榜样哈，常常讲一些能够讲到姊妹心中的话哈。但是一转眼你看，当上帝来追问他们做这件事情责任的时候，亚当一句话就推得一干二净啊，都不是他的责任，而且都推到夏娃的身上。多难听的话，与我同居的女人，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呢？你看啊，所以夏娃受责备。如果你是这个太太，落到这个夏娃的地位，你爱你的先生，把你最好的给了你先生，你也愿意把你的一生跟他一起携手走过，但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像亚当一样，把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去 blame you， 去责备你，你的心情会是怎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姊妹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你心中会怎么样？会又苦又毒啊，苦毒，会心生很多的埋怨，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因为先生对你的责备你心怀不平，对不对？所以这时候要很小心，你的反应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讲很多说夏娃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的地方，但在这一点上，夏娃却靠着主能够胜过。一会儿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当他每一件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别人有把这么多的责备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就去埋，也去埋怨他的先生，也去埋怨这个环境啊，也去埋怨上帝。没有，出现一件好事的时候，他就把荣耀归给神；出现一件事情，他受很多的埋怨，但是他没有用这种埋怨的态度去对待他周围的人，对待上帝，而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不仅是他先生对待他如此啊，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互相残杀啊。他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哈，大儿子叫该隐，小儿子叫亚伯。那因为献祭的事情哈，耶和华看中亚伯小儿子和他的祭物啊。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啊。圣经的记载很简单一句话，但是很准确啊。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问我说，为什么神好像有点偏心？但你仔细去读，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面。上帝看中什么？亚伯和他的祭物，不光是因为他的祭物的缘故，而是因为亚伯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上帝是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然后才看中他所献的那个对的祭物。他看不中谁？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首先在神的面前有错了，不对了，心不对了，这个人不对了，所以他献的祭也没有办法讨上帝喜悦。结果因为这件事，你看后来该隐的反应就看出来了。该隐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不仅如此哈，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一个母亲 每个儿子都是他身上掉出来的肉，每个孩子他都爱都喜欢，即使是有错的孩子啊，他也会喜欢。但是如果一个家里面儿女之间这样相互的啊争吵，相互的发怒，相互的残杀啊，这个母亲你想他心里是何等的伤痛啊！但是感谢主，虽然他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啊，丈夫这样对待他，好像他教育儿女也不是很成功啊，儿女之间竟然产生这样啊自相残杀的事情啊，但是他依然在主的里面有看到真实的盼望啊。当他生这个第一个儿子该隐的时候，给他起名叫该隐，就是得的意思，说什么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他们就说，你看我们本来在伊甸园里好好的，现在跑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在这里生孩子多痛苦。没有，当他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想起当初耶和华的一句话啊，女人的后裔要打那个魔鬼的头，伤魔鬼的头啊，要胜过那个魔鬼，胜过那个蛇啊，所以他就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女人的后裔嘛。所以他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说得了啊，神给了我一个男子，神给我了一个孩子啊，这里带着他对上帝话语、上帝应许的一个信心在他的后面，所以借着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他把荣耀归给神，说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后来两个孩子自相残杀哈，老二被老大给杀死了。那后来神又赐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叫赛特，那他又给他起个名字，说叫赛特，是神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他没有因为可能他自己的罪啊，就陷在他的罪中自责当中啊，也没有把这个 blame 啊，这些责任都推卸给别人，推给他丈夫，推给他的儿子们。他在这个过程上依然能够认定上帝没有撇弃他啊，上帝的救赎依然是他的盼望。所以啊，夏娃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她是靠着信靠上帝而得盼望的一个母亲。她没有把她的盼望只是放在她的家庭当中啊，她没有把她的盼望放在她的丈夫身上。他没有把他的盼望放在他的儿女身上，虽然丈夫可以很能干啊，虽然儿女可以很出色，但是他知道人总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在你身边的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儿女身上啊，完全的成就哈你所期待的那些事情啊，人都是有罪有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有限有罪。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些的责任都推给别人的缘故，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罪人，他也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知道上帝有恩典为他存留，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信心让他能够体会得到，在罪当中的无论是他的丈夫也好，是他的儿子们也好，他可以接纳他们，他可以原谅他们，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他们的眼，把他自己的眼光转眼去仰望那位永在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下次当我们再想起夏娃的时候，不光是想起她的犯罪，也想起她是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母亲。好，接下来我们也看另外一个母亲，夏甲，也姓夏，那这是亚伯拉罕的妾，亚伯拉罕的太太叫萨莱，后来改名叫萨拉啊，但是他们很老了哈，75岁的时候蒙上帝的呼召离开他的家乡，就去神所应许的地方啊，走的时候上帝就应许将来他的后裔要祝福万国万邦，但是一等就是10年没有孩子出来的时候他是75岁，太太65岁又过了10年，太太已经75岁了，还是没有孩子有点等不及了所以这个萨莱就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的这个使女，就是这个夏甲把他的使女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借着夏甲生孩子。后来果然夏甲就怀孕了但是夏甲一怀孕以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亚伯兰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在圣经当中讲这个夏甲是代表那些属血气的人，他心里没有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应许的那种相信，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吗？就是比较，我有玩具你没有，哈哈呀，而我的 game 比你的高级，哈哈呀，哎，我爸爸比你爸爸能干，哈哈呀，哎，我能生孩子你不能生孩子，哈哈呀，他就因此就小瞧这个撒勒。这是很了不得，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从小就这样长大，就是竞争中长大，对不对？什么都要争第一，什么都要比别人强啊，考试要考第一啊，要上大学上名校啊，出国也要申请这个美国的名校，这样才好，对不对？这是一种血气的表现。那因为这样的血气招来很大的麻烦那后来呢，亚伯兰就对撒莱就向这个亚伯兰讲这件事情亚伯兰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属血的气的人忍受不了这些的要么就瞧不起你，要么就跟你对着干，要么呢实在不行我就逃避就跑。夏甲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埃及来的是在亚伯拉罕一家下埃及的时候在那里这个收的一个奴仆婢女那他跑呢又是朝着那个方向在圣经当中，埃及代表什么？代表世界代表被这个罪恶所已经充满的一个世界夏甲没有继续留在这样神所应许的要赐福的这个家庭当中，有了一点困难他就要逃，你看，又逃回他以前的世界当中，又逃回到以前的罪恶当中，你看，属血气的表现，你看，那上帝要对付他的血气所以在他逃到旷野在那里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神没有就让他这样任凭就逃回去而是拦住他的脚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一句话就讲出夏甲血气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服，就是不服他的祖母就是要跟他对着干，就是让他气气他就是要在那里争风吃醋，就是要在那里占先，这是他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在讲的妻子的角色，特别讲到顺服的事情要除去天然的血气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学习那个从心里顺服的功课。所以神吩咐他回去学习顺服，学习服在你的祖母的手下。下面很有意思他就后来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后来夏甲果然给亚伯拉罕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那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这里特别讲亚伯兰年86岁。接下来第一节17章第一节就亚伯兰年99岁这个很，你去仔细去揣摩这里圣经这样写的这个味道是很讽刺的一个味道从86岁到99岁，一句话就过去了，13年没有任何的记载就过去了。这圣经要讲什么意思你就体会夏甲回到家中表面上服了，但心里不服一直跟这个撒拉是明争暗斗。这个家会不会和睦亚伯兰就 夹在这两个女人中间，他两个都想照顾都想去关怀，都想去爱他们，但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屋顶下却不能和睦的相处，老得快不快啊？86岁一下就99岁了，13年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去体会这里面，你看，那真的是，如果妈妈和妻子真的爱你们的儿子和你的丈夫的话，你们要学习彼此和睦相处，否则你的儿子你的丈夫就会老得很快了。那这里讲到夏甲夏甲就是这样一个心里不服的一个母亲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血气而产生的那种怒气不满这种 心态在里面。他可以表面上做得很好，表面上可以回到这个祖母的家中。这里圣经从来没有记载夏甲向这个撒来道歉认错的，没有。所以你后面看到这个他带出了这个孩子以实玛利也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你看看到了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这个后来撒拉凭着上帝的应许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以撒到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呢亚伯兰拉罕就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儿子就是那个以实玛利这个细笑不是一般的简单，就是开玩笑真的真是很有点很恶的很这个瞧不起的其实有点就是有点伤害到那个孩子的那种内心心理的那样一种的嘲笑那样一种的这个瞧不起的那态度这个以实玛利当时大概孩子断奶大概是3-4岁左右那孩子这个出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17-18岁的一个年轻人这17-18年当中在这个母亲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母亲的身上看到很多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当夏甲跟这个撒来之间这个明争暗斗他都看在眼中他知道从小这个夏甲就看不起这个祖母也看不起他所生的孩子所以这个细笑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做母亲的从小对儿女的那个榜样的教育父亲也很重要父亲如果脾气不好常常发火的话儿女也会受影响那儿女看到父亲常常发火他常常的长大以后态度就是说我一定不像我父亲那样对不对我一定不要像他那样脾气那么不好常常对我们对妈妈发火但是母亲这种暗暗的这种跟别人的教训心里那种不服气对儿女的影响是更可怕的潜移默化就让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这个妈妈的这种态度表面上不说但是暗地里面动很多的手脚心里面不服气所以我们姊妹们真的是要学习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神所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架构的底下因为我们的榜样对我们的儿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再一次的这个他们又跑到旷野被赶到旷野去他虽然这一次没有回到埃及罪恶的世界当中他却把埃及带给了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在埃及娶了一个妻子我们看下一个母亲就是这个撒拉撒拉在他这个90岁的时候为亚伯翰生了儿子以撒凭着应许上帝应许亚伯翰记着撒拉所生的儿子要承受神所应许的那个产业所以撒拉从一开始就记得上帝的应许他也用着上帝的应许来看待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母亲我们刚才讲说母亲他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敏感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他一看就看出问题他一看就看到这个背后这个以实玛利也好夏甲也好对这个应许的儿子撒拉的未来所带来的威胁所以他看准这个问题以后他马上就跟这个亚伯拉罕提出态度非常的坚决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非常的坚决一句话而且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不仅他肉身的眼睛很敏锐一看那时候亚伯拉罕大概还没有很在意大摆宴席嘛大家都很快乐小孩子开开玩笑也无所谓但是撒拉看出问题亚伯拉罕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一次神是借着撒拉的一个及时的提醒 避免了将来一个潜在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而且呢，撒拉的眼光呢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他不光看到现实，而且看到未来，看到这个儿子神所应许的这个以撒是要承受产业的以撒，是要神要借着他产生一族敬虔的后裔啊，要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啊。后面的事情还有很多，神要借着这个儿子和后面产生的一族的人所成就的。你说，哎呀，在这里撒拉是不是太有点无情无义了？有点太绝情了哈。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后来，这个亚伯拉罕在犹豫的时候哈，他在为他的儿子忧愁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神特别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哈，这个撒拉所讲的话你要去听从。好，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啊。这里讲啊，神就向这个撒拉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说神吩咐我们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啊，所以凡事你只要听从自己的丈夫啊就好。在这里呢，亚伯拉罕特别听到哈，神对他讲的话是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啊。所以丈夫啊要好好的听妻子所讲的话哈。有的时候上帝会借着妻子哈提醒我们做丈夫的一些事情哈，他们有比较敏锐的一些的感受哈，比较敏锐的一些的眼光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啊，要学习去听啊，学会去听做丈夫的。但是做妻子的你要注意哈，这句话不是撒拉讲的，不是撒拉对亚伯拉罕说我所讲的话你都要听从，撒拉只讲一句话说你要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他讲完这句话他不再讲话了，给了他原因哈，因为我的这个儿子哈要承受产业的，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去成就这件事情，现在他遇到一些的威胁啊，你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撒拉就不再讲话了。所以当亚伯拉罕在那里忧愁，在那里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神向他讲话，神对亚伯拉罕解释这件事情啊。所以妻子哈啊，做妻子的哈，要学习哈讲话的智慧哈，该讲的要讲啊，不要只是闷在心里哈，要跟你的丈夫去沟通，把你心里的一些的看见啊，一些的想法哈，要很坦诚的对你的先生去讲，但是留下空间让上帝去做工啊，不要天天去唠叨他哈。如果天天唠叨他啊，这个亚伯拉罕可能啊也没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妻子该讲的讲完以后，哎，留下空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丈夫的头啊。当你留出这个空间的时候，上帝会带领你的丈夫啊，上帝会引导你的丈夫，让他听到该听到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撒拉是蛮有信心也蛮有智慧，所以神就引导亚伯拉罕啊，告诉他说，这一次在这件事情上啊，你一定要听从你的妻子啊。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学习哈，彼此顺从的功课。那在这件事情，撒拉成为亚伯拉罕一个很好的帮手啊。所以撒拉就是这样一个有眼光的一个母亲啊，不光是她的肉身的眼睛，更是她属灵的眼光啊。她能够在神的应许当中哈，凭着信心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下一个看的哈，是这个哈拿。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啊，后来神借着撒母耳大大的使以色列人复兴啊，借着撒母耳在会幕当中忠心的服侍啊，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啊，也让他成为这个第一个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啊走了那一段有信心的一个旅程。那我们想到哈拿的时候，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祷告。 当他想要孩子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来到圣殿当中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不住的祷告啊。他心里有愁苦，他就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把他心中的痛苦愁苦尽情的哈、啊、痛痛快快的向耶和华去哭泣去诉说。这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哈、啊、可以效法学习的榜样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你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的儿子完全的奉献给神。他求的是一个儿子啊，没有说哦，你给我两个儿子，我奉献一个给你啊。都没有说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哈、啊，这个儿子10%的时间哈、啊、会侍奉你。他们又说啊，主啊，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们来轮流哈，一年到圣殿去服侍，一年在家中啊可以陪伴我。他是带这样的信心，从一开始就是祷告，就知道啊，这个儿子赐予的是耶和华啊，是神赐给他的儿子，他就愿意把神所赐予的这个宝贝的儿子，再完全的奉献给神。当时在会幕中的服侍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也不是令神满意的啊。这个以利两个儿子很饿的在会幕当中，他有这样的祷告，愿意最后把他的儿子能够送到圣殿当中服侍神，也是带着一个对耶和华的信心。不是因为那个祭司好像有点老了，也有点糊涂了哈，不是因为在那个会幕当中有很多恶的事情啊，他就不敢做这样的祷告，不敢把儿子奉献给上帝。他是带着上帝那一个啊坚定的信念，虽然人有错哈，虽然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的罪恶，在这个时代，但是神依然在他们当中，神依然在会幕当中，神依然会带领他们前面的路程。所以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当后来他神真的赐给他儿子的时候哈，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他很清楚。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每一个做母亲的啊，从小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也从小的时候能这样的 commit 啊，为自己的儿女付上祷告的代价，从小把儿女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实在是儿女的一个极大的祝福。现在韩国的总统这个叫李明博啊，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啊，名字就叫《母亲》。其实他们家是很贫寒的一个家庭啊，所以李明博年少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很啊困苦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啊，他从小的时候做很多这个很低微的工作啊，他和他的母亲一起在市场上卖鱼啊，卖这个爆米花，卖烤饼啊，就是这样卑微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那母亲呢一直要教导他哈，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啊。那后来他也真是很顺从母亲的教导啊，养成了那一种很怜悯贫穷的人的一种的品质啊。那后来他很非常的出色哈，他大学毕业以后很快就加入到他们这个现代的集团啊，很迅速的这个晋升，36岁的时候就成为韩国现代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个 CEO 啊，首席执行长官啊。92年的时候他从政啊，他两度担任国会议员，02年的时候担任这个汉城的市长，2007年啊，在他66岁生日那一天当选韩国总统。所以他经历了被韩国人奉为这个平民的神话啊，从完全那样一个很低微的一个位置啊，一路上啊走上来，最后成为韩国的总统。那他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写到啊，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他说每天早晨5点钟啊，他会自然醒来，因为从小的时候母亲就带着他哈，5点钟起来为国家祷告啊，为家人祷告，为身边的亲戚邻居来祷告啊。他母亲先祈求这个国泰民安啊，然后按照这个亲戚邻居的这个顺序哈啊，每个人提名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从小哈， 李明博就受到他妈妈这样一个敬虔的榜样的一个影响，后来他一段时间也在这个韩国的长老会担任这个长老。2009年7月6号哈，这个李明博宣布把他个人的财产331亿韩元啊，相当于美金的2300万啊家产奉献出来啊，用于这个帮助那些青少年能够读书啊这样一个福利的事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奉献个人财产的现任国家领导人。他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要履行我跟母亲的一个承诺，就是要当我神赐福我啊给我财产的时候，我要去祝福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李明博的经历啊也让我们想起啊美国有一位也是很伟大的总统，就是林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林肯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这些祷告一直伴随着我，而且已经陪伴了我的一生。盼望在我们当中的母亲啊，无论是孩子啊在你的腹中，还是还在婴幼儿的时候，还是孩子已经长大，都不迟，开始做一个祷告的母亲啊，为他们替他们祷告啊，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上个星期四听到一件很不幸的消息，在普渡有一位同学自杀了。父母都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父母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但是这个孩子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普渡的学生，一直不敢跟父母去讲这样的事情。父母高高兴兴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没有办法面对啊，没有办法去向父母去交代啊。从小父母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期待，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今天的年轻人身上不仅背负着学业的压力哈，功课的压力哈，同伴来自的压力，很多的年轻人身上背负着父母沉重的这个期待，是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这样的心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会把太多的期待，太多不切合实际的这些的盼望放在儿女的身上，以至于让他走到这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面对走到这个地步。每一个儿女的，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带给父母以快乐，对不对？都让父母在我们生命期待能够成功，我们也想尽我们的能力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话，用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去要求自己啊的时候，那是你无法能够承受的。所以真是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做母亲的啊，真是有属灵的眼光每个儿女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你如果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儿女啊，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他们交给上帝啊，让上帝所设计所创造他里面的那些的内在的品质能够在他一生当中能够活出来。每个儿女都是很独特，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他的短处。如果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真是能够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境难处的时候，不只是看到父母的期待，不只是看到我能力的有限，不只是看到说我下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走，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看到那样一个真实的永生的盼望，永生的道路啊，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生命的意义。所以真是期待啊，我们这个接下来星期五就有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警察局他有一封他儿子写下来的这个遗书，他们想翻译成英文，他就找我。当我读到这个儿子那简短的几句话的时候，我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这个孩子身真的是承受不起，他觉得他自己 not deserve to living， 他觉得他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啊，看不到出路。我在想，如果在这样一个孩子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有一个人在他身边能够开导他几句，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有基督徒把他带到教会当中，让他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许他的最终的归宿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身边实在是有太多这样的人啊， 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儿女，走到一个地方走不下去了，又看不到前面的路在哪里。真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要带着主的怜悯啊，去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播出去啊！盼望每一个做母亲的啊，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看到那永远不会失去的盼望；每一个做儿女的，能够学习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盼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也用主的爱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是真正的福气啊！愿每一个在这里的父母也好，儿女也好，都能够领受由上帝而来的真正的福气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我今天为你来祝福，请大家起立。
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住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惧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住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惧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主啊，是的，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是一生蒙了大福，那个福气是真正的福气，是耶和华赐下的福气，不带忧虑的福气。这福气是完全的福气，这爱是完全的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这完全的啊，无条件的啊，爱到底的爱的里面，这是我们心中可以把一切的惧怕恐惧都除去。也许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父母的眼神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失望，但是主，你永远不会用这样的眼神来看我们。主，你已经完全的接纳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那个不堪的与神为敌的那个境界当中，神就已经爱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舍弃了他最宝贵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用他最完全的爱爱了我们。他有什么不白白的连同自己的生命一同赐给我们呢？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当中坚定的站立，有完全的信心，靠着对神这样完全爱的接纳、接受和体会，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和担心。我们在这里也为在这里每一个做父母的来祈祷，主啊，你赐福他们，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看到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那样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女，真是照着神所设计的样式和引领的道路来带领自己的儿女走在那一条神所引领的义路上面，因为这一条路才是能够真正走向永生的道路，才能够成功的道路，才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道路。主，让我们无论做父亲母亲还是做儿女，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真实不改变的盼望，因为上帝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不会让我们的盼望落空的那位上帝。主啊，真是求你恩待怜悯我们，也让我们真是带着怜悯的心，把这样的爱与周围的朋友来分享，让耶稣基督爱的光芒能够照亮更多的 现在依然在黑暗当中摸索的人，让拉法叶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常常的神的明光照耀，让困苦流离的人能够看到光，来归向那灵魂的大牧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真理当在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真父神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请坐。今天是母亲节，祝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母亲母亲节快乐。那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同工可以叫一下，他们为每一个母亲都预备了礼物所以今天在离开之前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有礼物的不要错过。那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欢迎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有一些老朋友要离开了，我们也借着机会跟他们说告别。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不可以站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认识你我们也愿意在主里面欢迎你们的到来那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好不好？新宇的父母。